告诉自我形象呢？你怎么去看
一个不好的自我形象？其实在影响我们很多很多的层面，
对，
包括你跟人之间的伤。
箴言的23:7，他说：“你的心怎么样思量，你为人就是怎么样。”
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今天我们在这个栏目里面邀请到一位嘉宾，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位嘉宾呢也非常的熟悉，就是徐老师。徐老师是香港的一位专业辅导老师，在教会里呢也是传道人。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在这里特别想访问一下徐老师，关于怎么样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自我认识。什么叫做自我形象呢？
如果我们要说到自我形象，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啊，对这个字有一些表达，譬如说我们说自我概念哈，那英文就是 self-concept 哈。
对。
那所谓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就是很简单很概括，就是说你怎么去看你自己，就是你的认知的角度，你对自己的看法，你对你自己的感觉哈。那我们就是说有一切有关你对你自己的一切的信念都是构成你的自我形象，那就是说你怎么看你自己就会决定你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你。那这样子表达，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非常的好啊，在箴言的23:7，他说你的心怎么样思量，你为人就是怎么样。你的心在想什么，你就会做什么。那所以我们就说自我形象或者自我概念，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去评价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的感觉是一个怎么样的呢，就会构成你这个人。
那这个自我形象的形成是怎么样造成的呢？我相信这个呢应该是从要归根究底的话，要从我们的出生开始了。
嗯哼，没错，我们刚刚说自我形象就是你怎么去看你自己嘛。
对。
那如果你怎么看你自己，包括你的看法、想法、信念和感觉、情绪，那这个形成的你是一个过程。那你如果是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就说从你最开始最早期的你哈，我们说早期的叫婴儿的你，
对
啊，这个 baby 刚出生哈，
一生得下的小婴孩，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说自我这个字哈，从心理学的角度是，不是遗传来的，就是外来的，
对对对，
啊，这东西不是遗传来的，是外来的啊，不是继承来的，就是从你一开始就是累积一些有关你的概念，有关你的东西。那我们说婴儿期的你哈，是一个不自觉的你，你不会分辨你跟别人关系。
对，那时候他不会分辨吧。
对，我想如果听众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婴儿，你发现说他会吃自己的手指头，吃什么他还不会分辨，那个他在吃是在吸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是谁的。
对，
有时候一些听众可能会看到，有些小孩子会捏一些我们觉得不干净、不好的东西哈。或许我记得我以前教书的时候也说，有些小孩子还会捏自己的臭臭。
对，
他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会分辨，我们就说他还没有自我意识去分辨，这是我，这个是他哈。那没有所谓的主观跟客观的东西的分别，那个是婴儿期的你哈。所以你会发现说，那个时候的小孩子没有我跟你，你叫他他也没有反应。可是我们说这个是刚开始的他，慢慢他会发展的一个叫身体的我哈，就是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认识。这部分我们大概说会到一岁的时候。一岁的小孩子他会开始意识到他自己身体的存在，包括他的眼睛、耳朵、口、鼻子，包括他整个身体的影响，他开始会接纳这个是我的身体啊，这个身体是好不好、美不美。所以这部分的很重要，就是说如果这个身体的我是有残缺的， 如果这个残缺又在外界不会被接纳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对这个身体有点不满，
他就开始能够感受到了，
对，
比
如说这个时候他会分辨这个东西是我的，可是每一个部分当他接触这个我的时候，哎，接触他的人都觉得这个身体的不好，哦，你看你多丑，你看你多不好，你看你都不漂亮，他就开始对这个身体是不接纳的，不好的。
也就是小孩子从一生下来开始到他慢慢成长的时候呢，就开始认识了这一个部分了。
对，没错。那我们刚刚说自我是外在的嘛，外面累积的东西，如果这个身体的你是被接纳的，你也会对这个身体的你被接纳会很好，可是如果你对这部分是不被接纳的，我们就是说今天很多社会文化会告诉你身体要有一个标准才叫美，
对，
所以如果从小也是这样子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长大以后他会对他自己的身体很多不满，他觉得美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一个标准，所以他会
想尽办法
对改变自己，
对，也就是今天我们说很多人就是美容啊，去整容啊，去整形啊，
对，
让自己能够达到那个标准，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就说今天这是人工美哈，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这样子你开始有点印象，哦，原来这个接不接纳我这个身体部分从小孩子一岁以后就开始累积了。我们说除了你的身体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自我认定，你对自己的角色，你对自己的身份怎么开始去累积，我们刚才说身体我是一岁开始有这样的印象，
对，
原来自我的认定也是从一岁开始发展，你会发现说小孩子大概满周岁的时候你叫他名字他开始会有反应，
对对，
你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开始说哦，每天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些人走在我的床边，都同样叫我一个名字，他就开始说哦，这个就是我，他会不断的重复回想认定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说如果你的重复认定这个东西是帮助你增强这个是好的你，那你会接受自己，那我们也会发现说很多小孩子哦，父母亲或者我们传统中国人很喜欢重男轻女，
对，
那我认识一个个案就是说小孩子他家里就是很多女孩子，生到他的时候他妈妈很绝望啊，把他的改他的名字叫零分了，
零分我们通常听到就是领地，把一个弟弟再领过来嘛，但是这个孩子叫零分啊，
对，
也就是没有价值的意思吗，
对对没错，就是归零啊，就是没有了就是最后了，没希望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他从小他的名字就是带着一些负向的东西，不好的啊，你是不好的，或是我们说有时候一些小孩子的小名啊，也是一些比较扁的，什么小猪啊，小狗啊，
对，
笨笨啊你会发现说他不断的重复出这样子的我，这个概念的我都是一个负向的东西，
就认定是自己是这个样的人，
对，也是认定自己是不好的，
哦，
我说我的存在是要带来弟弟的，不能带到弟弟我就是不好的，这也是一个角色上的概念上它开始形成，哦，这个东西是我，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如果好像我们刚刚说从你婴儿期的你发展，然后到身体的你，然后到自我概念的你，到三岁以后的小孩子开始会有我们所说的自尊的发展，你会发现说这个自尊的我就是从你身体的我还有自我概念做基础的，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是该被尊重的还是不被尊重的，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可能很多还是会有传统的观念是女孩子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农村为什么生了女婴会被人家放弃，
对，
不要，所以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会慢慢构成说哎，我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或者说我是一个不被尊重的，我是一个
不被人家接纳的，
对，不被肯定的，我是多余的，三岁以后的小孩子常常就是会有这样的东西发展，那另外一个特质如果我们去留意看三岁小孩子，他很多东西都是我的
什么都是要，
对，
嗯，
他所有东西都是我的，这是我的哈，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三岁小孩子，我这个概念就开始出来了，
嗯，
他开始分辨这是我的，
嗯，
他要掌管，要控制。很多小孩子，或是现在有小孩子的父母会觉得啊，我的小孩好像很难带，
嗯，
其实他们都忘记，三岁小孩子这个我的概念是最强的，所以他不喜欢你管他，
对，
不喜欢你抱他，
嗯，
他要自己走路，他要自己吃饭，
嗯，什么都要自己来，
对，
嗯，
那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让他发展的时候，这个我又会被剥夺哈，
嗯，
他会觉得我不行。比如说我们很多大人就说，哎呦你不会，爸爸妈妈帮你，嗯，或爷爷奶奶帮你，
嗯，
啊你还小不会吃饭我帮你。可是其实我们说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三岁小孩子，或有些研究是说两岁半的小孩子是已经可以自己穿袜子，
当然了应该训练他们这样做的，
对，他的身体的机能是可以
做到的，
对，嗯，可是今天我们发现说特别是都市里面的父母都只有一个小孩两个小孩，
对，
就很疼他，
尤其是我们国内就一个孩子嘛，
对对，嗯，都会一直照顾他保护他，
嗯，
不让他做，你就会发现说如果这个时候的小孩子他的自尊就被剥夺了，
嗯，
他也觉得说我不行啊，
嗯，
然后他也很顺着，哎，让别人来照顾。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说发展到这里的小孩子，他对这个我的观念是一个不健康的我，是一个被剥夺的我，也没办法变成一个很自我相信我有能力，因为他一直受到的观念或是父母都说你不行啊我来帮你啊，你不会我来帮你，
嗯，
所以我们今天在香港我们发现很多小孩子都会有佣人去照顾，
对，
到七八岁他还是给人呢喂他吃饭，
什么都是让佣人帮他做，
对，嗯，鞋子啊袜子啊什么都是
上学背书包都要人家帮他背，
对对对，
哎，我真的是看不惯了
对对，所以你发现说这个也是一个影响到他怎么去发展自我概念的一个部分，哦，
嗯，
那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他在认识自己的能力认识自己的自尊的时候，他也开始去做出比较，
嗯，
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时候父母亲会跟他很多的话语上的说啊，你是最好的啊，
嗯，
还是说为什么人家都会你不会，
你不会就比较了，
对，
嗯，
那你会发现说我们说的自我形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形成的，
嗯，
小孩子把他以前累积到的经验开始觉得我开始会评价我，
嗯，
开始会觉得我这个是好的不好的，
嗯，我行还是不行，
对，
嗯，
啊，那你会发现说如果这部分他已经开始有一些概念的时候，慢慢我们就说这个我是好的不好的我会扩展，
嗯，
那如果他是很有能力的他也相信的父母亲也觉得他是最好的，这个我这个扩展是很有自信，
嗯，
可是如果这个我好的部分又不被管理的话，这扩展的我会看成是一个很自我的东西，
嗯，
所有人都要什么样服务我嘛，好像我刚刚说啊，佣人照顾我，
嗯，
爸爸妈妈照顾，所有人都是为了我而存在，
嗯，
今天我们说很多小孩子小霸王
很自私只顾自己，
对，小公主，
嗯，对，
全家人都是围绕他，
焦点都放在他身上了，
对，没错，
嗯，
那你会发现说这些小孩子就会有一点很霸道，
嗯，
那这个我也是一个错误的我，也是一个不健康的，
嗯，
那如果相对的说好像我刚说的如果那个自我成长里面它是扭曲它不好的它觉得是不配不行，慢慢也会形成一个很自卑的他，
嗯，
他觉得他没有能力，
嗯，
他不会处理事情他什么都不会，
对
啊，都是人家的麻烦啊。不晓得我们可能听众也会回想你自己的童年，你小孩时候是父母亲很愿意给你尝试的还是说哎呀你不要怎么
不能做什么都是父母给你做，
对，
嗯，
或者说父母说哎，你不要烦我呢，
嗯，
你去玩呢，
嗯
啊，你不要麻烦我这样子，
嗯嗯，
我们发现说那个小孩子很喜欢到厨房去看妈妈有什么帮忙，
对，锅碗瓢盆他都愿意拿出来尝试去动一动他，
对，对，嗯，可是很多时候妈妈就会说什么样，
哎呀你不要惹我现在很忙，
是
你在这里的话可能让我更忙了，
是，
嗯，
所以妈妈就说哎，你出去你不要麻烦我你来了还会捣蛋呢，
对，
就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时候扩展了你哈，扩展了自我，
嗯，
怎么去对你自己你身边的人来看 就会帮你去怎么去慢慢建定你自己是怎么看你自己的部分。
嗯，
那再发展下去，我们就说，哎，从国小到中学、初中的阶段，我们说是一个理性的应对的人。你这个我开始会解决问题。
嗯，
你不单只是看到你自己，你不单只是对你自己有一些概念，
嗯，
看你对自己有一些看法，你会处理事情，因为你是要读书嘛。
对，
最重要的是你要做功课啊，
嗯，
你要考试啊，你要解决问题啊。那理性的部分就是你的认知的能力就会帮助你解决东西。可是如果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从小的那一部分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好的，你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这个理性的你这很难去解决问题了。
嗯，
你就不能相信你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也不会相信你的想法是对的。
嗯，
那我们就说这一部分就是开始训练一个小孩子，或者说训练一个人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的逻辑、你的解决方法的思考的能力。那这部分呢，我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外在的环境、社会的要求来给你。比如说你的成长里面，社会对一个乖的小孩子怎么去定义，
就认为他非常好。
对，
嗯，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念书的时候，通常老师给小孩子的评价，
嗯，
如果是好的学生或者读书很好的，通常的评价都是品学兼优。
兼优，对。
可是我们很好笑，嗯，通常这个品怎么来的，
嗯，
这个品是因为你的学业成绩来，
对，看他的分数而定的。
对，嗯，对。所以如果他不是能够解决功课的，
嗯，
他不是在那个思考能力那么强的时候，等于也是你这个人不好，
嗯，
也是等于是被评价是不对的。
对，
所以他的理性的我也会发现就发展的，哎，我是不合这个社会要求，
嗯，
我是没有能力的，我是不行的。今天很多同学很努力读书，或者说在我们国内也是很多农村的小孩子也是拼命读书，他觉得能读书就是
好。
对，
嗯，
能读书就是有成就，能读书我就是棒的，
就能出人头地。
对，
嗯，
其实不只是国内，
对，
在香港也是，
嗯，
我接触很多辅导的个案，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很多的挫折就是，哎，原来我除了会读书我什么都不会。
嗯，
我曾经辅导一个老师，他在当老师的时候他压力很重，
嗯，
他想要离职，可是当他来做辅导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哎，我发现我除了会读书会教书我什么都不会，
其他的不会了。
对，如果要转行的话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工作。
嗯，
他也发现他不会跟人相处，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就说在他读书的整个过程，这个理性的应对的人，
嗯，
他如果没有发展的好，没有发展的对的时候，他也会发现说，哎，我是不对的，我是不好的，
嗯，
那我们刚刚重复去回想，如果他从婴儿期的他到身体的他到一个自我认定的他，
嗯，
都是一个被否定的，我的身体不好。
嗯，
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他眼睛小小的，
嗯，
父母如果期望他是眼睛大大
大的，
对，今天的人都觉得美是眼睛大大的，嗯，
瘦瘦的，
对，皮肤白白的，可是那个小孩可能是皮肤黑黑的，
嗯，
他会觉得我就是不好的。
嗯，
啊，或者说身体有残缺的小孩子，
嗯，
是不好的，那他就会觉得我在整个环境当中都是不好的。
嗯，
那比如说一些小孩子胖胖的，
嗯，
都常被人家取笑，
嗯，
他也会觉得我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说在他念书整个过程当中，如果他没有发展到一个好的自我形象，
嗯，
那也没办法去处理面对这样子外在的压力，他的理性的应对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整个自我形象就会更累积是一个负向的我，
嗯，
是一个扭曲的我。那最后我们会讲到一个好的自我形象会发展是一个自我追求的目标。
嗯，
那我们刚说如果他不能接纳自己的身体，自我的认定也不好的，我的存在只是因为爸爸妈妈要追男生要追弟弟啊，我是多余的，
嗯，
我是 亏本的，很多中国人的思想是，那他会觉得我是不好的，他的经验就会活在一个自我否定里面。那到成人的时候，他又忘记我是个可以成功的人，他就会觉得我什么，怎么去评价我能不能？我们会怎么会评价我行不行？从哪里找？从我们的经验找吗？
对，从小开始，
对，
累积上来的。
对，很多时候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会跟一些不太好成绩、学业成绩不太好的班级上课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徐老师，我们都是不好的。”那我就说：“谁告诉你们是不好的？”他说：“学校的校长啊，老师啊，你知道我们这个班级是什么班吗？是放牛班。”
就否定了他们。
对，所谓的放牛班就是放牛吃草嘛。
对，
就没有人管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也不觉得他自己会成功。既然我是不成功，我干嘛要读书？
对，
就是我怎么读我也是不成功。那你会想到在念书的时候他不输，他还是可以在学校环境生存，可是当他出来
以后呢，
对，他就无办法了。很多时候这些小孩子也会常常换工作，因为他没办法在一个工作里面长期的生活，他会觉得说不行，很多不开心的经验，很多被否定的，从小就是你不行。那我们会发现说这个自我追求的目标哈，社会也会给我们很多人很错误的观念，比如说很多时候小孩子会说我什么时候是大人，什么时候是小孩子。
他其实很盼望的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大人，
也是社会或者家里都会说，比如说这个迷惘的时期是国中高中念书，比如说父母亲会说你大咯，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他觉得我大的时候，比如说我应该可以吸烟，我应该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时候，社会又说
不允许了，
你不是大人哦，你是小孩。所以他们说什么是大人，什么是小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好像他们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规。所以他也会觉得他自己很迷惘。所以很多时候一些你越不想他做的事情，
他越要做。
对，因为他要证明我是大人，
这就是青少年常常反叛的原因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一个自我形象原来是从外在给你的，从你生活上的累积的经验，从你自己，从你的身体，从你的成长，从你的成功的经验，从你父母亲给你的看法，都不断在影响你这个人。
我觉得非常宝贵的是刚才徐老师你的分享呢，让我们清楚的明白自我形象的形成呢，是从一个孩子啊，一个婴孩一生下来那一刻开始，
对，
一直到他成长成为大人，不是说长大了以后自己的自我形象怎么样，而是过去的一些经验都给他一个影响，带来他的自己的认识。很丰富的内容。我一面听的时候呢，我一面在想，收音机旁边有一些做父母的呢，就应该特别的留意我们的孩子啊。从生下来的那一刻，我们怎么对待他，怎么认定他，这都影响他的自我形象。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小孩子分享，因为他的自我形象很低，他一直觉得他自己很丑。其实在我眼中她很漂亮，可是她说不是啊，我很丑。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说我很丑。那我就说奇怪，妈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她上面有两个姐姐，都很漂亮啊，眼睛圆嘟嘟的，然后很甜，很喜欢笑。那相对来说她就好像比她两个姐姐没有那么
不如他的两个姐姐，
对，
所以他妈妈就说他丑了。
对，从小他妈妈说，我怎么会生了那么丑的你？所以他一直从来都不觉得他自己美，他也不喜欢当女生
啊，
因为他觉得我就是不合女生的规格嘛。既然我不是漂亮，那我就不要漂亮啊。所以他剪头发剪短短的，一个小男生也从来不爱穿裙子。因为他说既然我就不是女生，
否定了他的美的时候，
对，
他就想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自己，
他就变成那我就不要当女生，就不会被妈妈常念嘛。
对，
所以他也很困惑，他明明是一个女生，
嗯，
可是他又好像没有资格当女生，所以他从小的行动、形象、打扮、衣着都要变成小男生。
嗯，
那所以你发现说，我们刚刚说一个自我形象或者说一个自我概念，是一个不断重复累积的经验。
嗯，
在累积经验以后，你开始慢慢形成你对你自己的看法。
对，
你对你自己的看法就会影响你去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
会带来你的情绪，会带来你的行为，会带来你一些取向。
嗯，
所以我们发现说，如果我们没有观察、没有留意的时候，也会带来这样的影响。
嗯，
父母亲有时候也是，有一个妈妈也说，我真不懂我为什么生了一个那么丑的小孩子。
哎呀，
那我就会跟她说，哎，那真的很奇怪哦。
嗯，
那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你生的？
嗯，
那如果是你生的话，他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是从谁里来的？
都是从妈妈、爸爸来的吧？
对对，所以我就说，你越讨厌，
嗯，
等于是说你越讨厌自己。
对，他是否定自己。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的确，我们带着很多我们的期待、我们的要求去给了我们的小孩子。
嗯，
那个期待跟要求也是活在我们过去被期待的背景当中。
对，
我们也可能是被要求、被期待要美、要棒，可是我不行，我就希望我的下一代可以。
最近呢，我也看了一套连续剧呢，就讲的一个母亲呢，她的梦啊，她的梦想就是要到英国去留学，但是她没有达到这个梦的缘故呢，他用尽了方法使劲的赚钱，然后呢叫自己的女儿去达成这个梦。
对，
但是当你女儿非常的痛苦，因为她这不是女儿的梦，是妈妈的梦。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发现说，今天我们能够谈自我认识一个很好，就是今天我希望我们在做那个听众朋友去想的时候，你怎么去评价你自己。
嗯，
你评价的时候是从哪里来的？
对，
我们一定会发现都是从我们的回忆来的。
嗯，
从我们的经验来的，从外界给你的评价来的。
嗯，
那你不自觉把外在人家给你的东西，社会给你的东西，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嗯，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过滤。
嗯，
我们很多时候会说，一个人自卑的人很喜欢听到别人赞美、肯定，对不对？可是我很想说，不对哦。
嗯，
我们以为，哎，你多称赞他就好了，可是其实不对的。那些人呢，你称赞他，他也不接受。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嗯，
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我刚刚说，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
嗯，
你就会发现说，每个人的内心好像有一个漏洞。
嗯，
就是对你的评价是你的自我认定的概念，你才会进来。
嗯，
比如说你一直都觉得你不美的。
嗯，
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哦，谁谁谁，你今天好美哦，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哦，
他
马上就否定了，他内心就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虚伪。
嗯，
他不会觉得那是真的。
嗯，
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活在一个不好的自我形象的人，他是一个自卑的人，你要检视你里面的你。
嗯，
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顾虑的网，好像一个漏洞一样。
嗯，
符合你的自我概念的东西，你才会让它进来。
嗯，
不符合你的，你会漏掉它。
嗯，
你不要它。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越不好，它里面的漏洞的洞洞哦越多。嗯，就是人家对他的评价肯定的东西他越听不进去。
嗯，
他对我自我否定的就越来越累积，越来越多。
嗯，
他对自我不满也会越多，自信心也会降低。
嗯，
那你可以想象到说，这样子一个人他收集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嗯，
那会对他有怎么样的影响？
对，
那是很大很大的影响。
对，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栏目里面呢，就特别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认识这个自我形象是怎么样形成的。徐老师给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这个婴儿期开始呢就有这个自我概念的形成了。
对， 对，
真的是从婴儿期开始。
嗯，
所以我立刻就想到，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妈妈的呢，我们跟婴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自己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
对，没错。
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健康的成长？ 他呢从一生下来到一岁，然后呢早三岁的时候，或者是他就开始有知道什么是自尊了，
对，
开始就会分辨出来，
对对，
然后慢慢的长大以后就开始演变，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你的成长如果越累积不好的自我形象的概念，你对自我的评价越是否定的负面的，你对自我能力的探索，自我肯定的能力就会越低。那你会发现说一个人没有办法健康的去看自己的时候，对他往外的影响很大。他要么就是全盘否定自己，要么他就活在别人的肯定当中，他必须要透过别人来告诉他我是谁，我可以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
那就非常辛苦了。
对对，那他一生都是活在别人的看法当中。那我们今天的确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在我辅导的个案里面许多都是这样子，不管他是青少年或是已经五六十岁快退休的公公婆婆，他们都会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活着自没有能力没用。特别有一些老人家他退休会有这个概念，是因为他的自我肯定自我的能力也是从过去我的贡献来的，我的能力来的。你的存在就是你的贡献，你有没有价值就是看你有没有贡献，你的价值就是你能不能够为这个家或你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用处。所以你发现说每一代的自我价值，每一代的自我形象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代都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
对，
所以我们刚刚说你的自我形象是透过外在给你的，所以我们发现说每一代的看我都不一样，所以难怪父母亲会说你为什么跟我都不一样，那我今天要跟所有听众父母说你不要再说这句话，不一样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接受的东西回馈的东西都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嘛，
对，所以你要看到底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或者你自己给你的小孩是一个怎么样的看物这个东西的经验和看法和价值。
我知道徐老师你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个案，刚才你说了无论是青少年也好或者是年长者，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否定自我，那如果真的是否定了自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呢？
那刚刚我说的第一个就是从你先要认识你是从哪里来的，既然都是外在来的，那你就要先停一停，去检视一下我到底搜了哪些资料，以前的我们可能都没有去想个东西，
对，
我们都觉得这个就是我，我们没有去检视我到底搜集哪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不是对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正确的。那如果我们刚刚今天说的那些东西，如果听众朋友听了你最懂的，诶，原来所有都是外在的，都是社会的，都是你的父母给你，那你的父母怎么去看你也是受到他的成长他的经验去累积的话，那就不是绝对的标准，那就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那既然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要不顾虑，就说对，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不好的我，我就是不行，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活在一个已经相信你是不好的，那如果是从这个我们先检视一下，如果我们在做听众的话，你去怎么会评价你自己。我很喜欢在上辅导课里面跟我的学生们玩一个游戏，就是让他们去写下描述
对自己的一个描述，
对，他怎么去看他自己，你会发现说每个人写的很不一样，那很多人介绍他自己的时候都是从他的功能性，哪里工作啊，这些东西，没有
在哪里读大学，
对，没有一个人很真实的去看，哎，到底我是个怎么样的我，那如果今天你也是这样的话，也许好好的是我们可以停下来去检视一下到底过去的你去认定的时候你是从哪里收集资料的，你可以看看你的家人对你的评价，老师朋友或者说你工作的同伴给你的评价，是不是每个时期每个人给你的看法都不一样，还是都一样，那个一样又是什么，你先可以帮自己整理一下，写下来，再看看那些东西为什么会这样的形容，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游戏，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了刚才徐老师的分享以后呢，你也是停一停，然后呢去琢磨琢磨，思想一下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有多少，回顾一下现在的你是不是受了过去的一些影响啊、而对你自己有一个看法呢。如果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也鼓励你自己做这份游戏，把它写下来哈、然后你愿意跟我们交流的话，把它寄给我们也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会邀请徐老师跟我们继续的讲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自我。
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知道了这个背景原因之后呢，我们还要去再进一步的去思想一下，我为什么要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真的这么重要吗？千万不要错过，非常重要的，下一次我们继续的在这里谈。
好。